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21号到23号，美国新泽西州法轮大法学会在州府所在地春顿市的议会大厦中举办了当地首次真善审国际美展。在州议会大楼工作的州参众两院议员、议会工作人员以及访客们都参观了画展。他们除了赞叹画展作品的精美之外，还感谢画展的主办方通过画展的形式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表示应该站出来反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代表春顿市和普林斯顿地区的第15选区州众议员古索拉说，这个美展传达了强大的信息，展现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等不同意见人士的所作所为。人们应该有修炼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表达的自由，不应受任何政府的限制。我对为让中国敞开大门，让人们真正拥有自由和人权的努力表示强大的支持。女众议员杰克森认真看完每一幅作品，她感谢法轮功学员们把真善人画展带入议会大厦，让人看到中共当局对妇女儿童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为坚持信仰所牺牲的一切。她说，这些画作是美好的，但同时让人不安，让人心痛。我们会让这种唤醒人良知的活动继续下去，为此我非常感谢主办方让我了解这些事情。
美国乔治亚州众议院于2018年3月19日一致通过第944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决议案发起人之一德维恩·谢尔议员指出，本决议案会使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同时也会帮助提醒乔州的公民，如果要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屠杀的帮凶。在此之前的2月12日，州议会州际政府合作委员会单独为此议案举行了听证会，当地6名法轮功学员应邀发言，其中5名学员作为中共暴力迫害下的幸存者，分别讲述了自己曾在大陆遭受酷刑迫害、被强制验血的亲身经历。与会的所有委员会成员被学员提供的中共活摘器官的多方面证据及他们的迫害经历深深触动。多位委员会成员在了解真相后，明确表示完全支持944号决议案。
3月2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开展讲真相活动，庆祝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精神觉醒，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人们通过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展示、阅读真相传单和真相展板，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等方式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用多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以及制止中共迫害的呼声。一对来自英格兰南部的夫妇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早日结束中共迫害。一些西人学员也参加了本次讲真相活动。住在伦敦的蒂莉女士近年来经常在伦敦唐人街讲真相。蒂莉希望更多的世人，包括中国人和西方民众，赶快敞开心门了解真相，并在明白真相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3月25日，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州立图书馆前举办集会，声援三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澳洲联邦议员、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华人社区的代表等到场发言，声援并庆祝三亿中国人摆脱共产邪灵的枷锁和烙印，重获新生。联邦参议员珍妮特·莱斯表示，我们不说话就等于默许中共的迫害和折磨。声援三亿人三退是对人权、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声援。三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他说，我会继续发声，为支持人权而呐喊。无论是为中国人还是澳洲人，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关于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澳洲前公民委员会主席韦斯特摩也对三退勇士表示敬意。他说，数以亿计的中共党团队成员正以抛弃中共的实际行动来抗议中共的迫害政策。我今天来这里是要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我们不是来抗议中国这个国家，而是中共政权。我们要和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人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迫害，支持你们应该享有的人权。墨尔本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在集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它的灵魂来自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列宁主义，这个邪恶的文化势力和外来的政治势力是让我们中华大地进入黑暗统治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实质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关系。中共的存在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世界各国民主自由的巨大威胁和破坏。
2月23号至3月16号的四个周五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默公园的主通道边展示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18年的残酷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了解真相后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将互相传播真相，帮助制止迫害。从西澳来悉尼旅游的桑迪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后，就径直走过来签名支持反迫害。他首先赞美道，我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坐时，感觉他们很祥和，真美好。他还表示，我是在五年前开始知道法轮功的，我从此开始了解他们在中国被中共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残酷行径。我知道我们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不懈的努力去传播这个真相和制止迫害。我知道现在中共在全世界的渗透很厉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会使一切真相大曝光。他最后鼓励法轮功学员说，我坚信你们能走过这场磨难并战胜邪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鞍山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高俊遭受三次非法庭审，于2018年1月21日被非法判9年，勒索罚金5万元。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永宝被非法判6年，勒索罚金3万元。高俊、张永宝2017年7月初被辽阳县公安局警察汪福强等人非法抓捕，2017年11月被非法庭审。
山东省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淑芬2018年3月13号在家中被昌乐国宝绑架，次日收到法院判决书， 被诬判七年并勒索罚金8000元。2016年1月18日，潍坊昌乐县国宝大队单继承和赵世胜带领几个人到于淑芬家将他绑架，后送往潍坊看守所，因血糖高被拒收。2016年7月20日，于淑芬被昌乐法院非法开庭。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艳秋2018年2月7日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她坚持信仰，现正遭受强制转化迫害。王艳秋每天被强迫坐小凳，从早4点一直坐到晚10点，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臀部都坐坏了，但是她还被强迫继续坐小凳。佳木斯法轮功学员陈静、建三江法轮功学员蒋兴波也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严重迫害。
陕西西安市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敏感在家门口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渭南监狱被狱警关在所谓转化室上刑折磨。2018年3月23日，家属去探视时发现其消瘦得很厉害，说话虚弱，旁边有包夹监控。陈敏感说，现在监狱里对他进行又一轮的暴力转化，上刑，身上有大面积的伤，只是脸上没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3日在莫斯科 Moskvich 文化中心为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希望可以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人们，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在面对困难时看到更多的光明与希望。活动后，组织者向法轮功学员颁发了感谢信致谢。
3月17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文化商业中心 Peterland 举行了年轻家庭节活动，活动当中，当地法轮功学员把用真善忍指导自己行为、教育小孩等理念分享给了很多家长游客，希望他们也从中受益，同时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很多家庭破碎，幼小的孩子成为了孤儿，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中共不能容忍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想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人们对这场迫害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很多人询问在哪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和学练功法，一部分人当场报名想要参加。作为活动的名誉嘉宾，作家兼剧作家的奥列格·厄内夫与他的妻子跟学员们攀谈了很长时间，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表示难过，并且衷心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
3月25日周末，新西兰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基督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Rudolf Steiner School 的校园丰收庆祝节，学员们教做纸莲花和讲真相的活动受到了众多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家长说，你们的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集市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提着你们的小莲花，简直漂亮极了，而且这里面的故事也真的是太美好了，我非常能理解和欣赏你们的努力。
3月18日星期天下午，在日本大阪府茨木市当地的老年文化发表会上，法轮功学员摆出图文并茂的展板，并在舞台上做了功法演示。北村先生担任自己居住地区的会长，为本地区居民能有健康的身体。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他跟着学员一起体验功法动作。北村先生说，这个功法很好，适合我们老年人，动作缓慢，却能有效促进血液循环。我回去要与大家商量，争取把学习法轮功作为本地区的一项活动内容。
美国加州马里斯维尔的北西庙会于3月17日至18日举行，当地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和接会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帕特里克·奥斯本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认为人们实践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尤其是实践真善忍，他本人非常认同真善忍。他说，人们不应因此而受到迫害，甚至被杀戮。他特别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要坚持下去。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昔日救活勇士今遭构陷关押。日前，法轮功学员高亨柏委托律师转告妻子、孩子及其他家人，要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做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不丢人，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让我姐对我的事所花的钱记账，我回来还。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亲友，请大家多保重。感谢我大姐为我做辩护人。高亨柏46岁，住山东平度市南村镇小镇村。2017年12月，高亨柏在集市上向父老乡亲赠送真相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现被非法关押于平度市看守所。2月23号，检察员张正夏向平度法院提交起诉书。2018年3月12号、13号，律师两次到看守所会见高亨柏。高亨柏让亲友放心，说自己一定会按李洪志师傅的要求去做，并表示我对起诉书有异议，我散发的法轮功资料不是犯罪证据，是教人保平安得福报的，我的行为没有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2016年夏季的一天，高亨柏面对邻居家液化气管老化着火了，邻居一家都慌了，怕液化气管爆炸，吓得全都跑到街上，望着刚刚改好装修好的新房，绝望的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家睡觉的高亨柏听到邻居的哭喊，忙跑出来，一看情况危急，马上回家，顺手拿起女儿的被子沾满水，冲进邻居家的厨房，随即用被子扑灭熊熊火焰，避免了一场大损失。邻居女主人感激地叮嘱自己的儿子，千万别忘了你叔高亨柏，如果不是他，这个房子就毁了。高亨柏的被绑架使亲人受到很大伤害，家人朋友从未停止对高亨柏的营救。高亨柏80岁的父母几次去派出所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儿子，警察哄骗老人让他们到上边，也就是平度610办公室去要人。2017年12月28日，两位老人从乡下带着水和干料辗转到平度市610办公室找国玉成，遭到国玉成的哄骗与驱赶。2018年3月4号下午1点半，高亨柏的家人打电话给张正夏，希望他在法轮功问题上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家人善意地提醒他，我们咨询律师了，律师说法律没有规定练法轮功违法。2018年3月12日上午，律师赶到平度市看守所会见高亨柏，高亨柏当场书写一份委托书，委托大姐做他的亲友辩护人。3月14号，高亨柏的大姐将委托书递交到平度市法院，众多百姓签名要求立即无罪释放高亨柏。
武汉83岁彭婆婆要求释放女儿而遭绑架后续情况。湖北省武汉市83岁的彭婆婆于3月22日上午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的女儿黄玉凤打生活费，结果被7个警察、5个武警劫持上车，拉到东西湖区长青街派出所审问。原来彭婆婆3月初曾到第一看守所要求见所长，要其无条件释放女儿黄玉凤，但守门的武警不让进门，彭婆婆就让其转交一封真相信给所长。警察这次抓彭婆婆是想要找到写真相信的人。在长青街派出所，警察多人次逼问彭婆婆，信是哪来的，交人出来就放你回家，住哪儿，叫你儿女来接你。武汉市国保大队也来人逼问，彭婆婆始终不配合，就是发正念讲真相，告诉警察我信仰法轮功合法，我要回家。审问从3月22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最后彭婆婆堂堂正正地走出派出所。
孙倩代理律师控告北京执法者错用法律，侵害信仰自由。2018年2月8号，加拿大籍法轮功学员孙倩及家人的几位代理律师通过邮政快递的形式向北京朝阳检察院、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一中院、 北京市纪委等正式递送了针对孙窃案相关执法官员、公安分局长与检察官的刑事控告状。这是加拿大公民孙窃遭北京执法机构错误适用法律陷害后发起的第四轮控告，由负责孙窃案的几位辩护律师与控告代理律师共同签署。自2017年2月19号加籍公民孙窃被非法拘禁后，代理律师与家属就针对信仰权利遭侵害，包括酷刑，持续的申诉控告。在此次第四轮控告中，较全面完整的论述指证了中共公检法在适用刑法第300条打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及存在不同层面的非法性问题。孙窃案律师也一直遭受严重的打压，先后有多位律师迫于来自高层的压力而退出或不能做出控告。近期又传出消息，孙窃案的两位辩护律师熊冬梅、黄汉中分别被北京市、山东济南国保和司法局勒令必须退出孙窃案，致使孙窃案面临开庭前突然没有律师的情况。家属极力寻访，有的律师表示，在当前打压维权律师形势下，压力很大，很难承担孙窃案的控告与辩护。
延吉市六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拘留五天后释放。2017年10月18日至21日，吉林省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了六名起诉江泽民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六名学员是刘玉洁、丙淑荣，10月18日早上被绑架，徐艳红、梁凤春10月19日被绑架，邓姓阿姨70岁左右20日被绑架，朝鲜族女学员40多岁21日被绑架。他们都被带到延吉市公安局四楼，公安局诬陷他们诬告滥诉，然后被带到地下一层强制照相、采唾液、验 DNA、 采食指指纹及两掌掌纹，量身高、体重等，然后又被带到一个摆着铁椅子的屋里非法问话。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三天，后又加期两天后被放回家。
利用安卓手机赏明慧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同修没有电脑，其实用手机赏明慧王也非常简单，成本低，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几乎人人都能学会，也很安全。现在用安卓智能手机不仅能上明慧网，还能用手机建立资料点。明慧网已经刊登了用安卓手机或安卓平板电脑组建资料点探讨第一部分，含图文视频教程，建立一个不用电脑的小资料点，用两个低价的安卓手机就能做到。一个手机用于上网，一个手机用于阅读和打印，不仅能及时下载阅读新经文、心得交流文章，还能自己发送三退名单。很多同修可能觉得手机不安全，会被监控。其实，只要按照教程中说的安全事项操作，就可以保障安全。上网手机和用于阅读打印的手机是分开的。上网手机并不在家中开机，而用于阅读打印的手机则是和自己身份没有联系的，不需要插卡。打开飞行模式，永远不连接互联网，这样在安全上并不比用电脑上网差。目前还有很多同修不能自己上明慧网，只能靠其他同修传递纸质打印的明慧周刊。有的地区由于同修之间互相联系时没有注意安全问题，甚至同修被绑架，给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有的同修由于不能及时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新经文，被乱发的假经文干扰，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传销和非法集资等问题。如果人人都能自己上明慧网，就能更好地紧跟正法进程，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救度更多的世人。
严正声明，本周2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香港街头华人三退，民心觉醒。香港来稿，我是香港的退党义工。大纪元从2004年11月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露中共的真实历史，全面曝光假恶斗之后，我见证了三退大潮风起云涌，广大的中国民众和移居海外的华人精神觉醒了。近日想起，我自己现在一天的三退人数就多过当初一年的三退总人数，这说明了政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经过了13年的努力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同时也知道了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顺天者昌的理。因此现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相对容易了。有一天我在一个社区一边派真相报纸，一边说，大家好，新年好，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请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人礼貌地接过报纸，并异口同声地说，啊，我们最喜欢看你们的报纸，我们最支持你们的。我说，你们真是明白人，祝你们平安更有福分。他们说，我们都是土改受害人，我们的父母被斗死。另一个先生又说，您说是不是要清算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好，我们才跑到香港来的。一下子三个人都乐意退出了协党的组织。在香港繁华的闹市街头也是救人的好环境，一边派真相报纸，一边劝三退。常有人说，法轮功努力，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我们的希望，你们的报纸是我的精神食粮。同时很多人三言两语就高兴地办三退了，还常常有人双手合掌弓腰说，谢谢谢谢。3月15日这天，在真相点上的一位退党人士是大陆社会高阶层的人物，见大家都退完了，他把化名照下来，又拿过我手上劝三退的真相展板，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认真看，接着前后照下来带回去，是真相活传媒，他们的人都在看着他，大家都完全没有一点过去的那种设防和顾虑的心态。我就鼓励地说，先生，把真相带回去，告诉您能告诉的人，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让我们可贵的中国人都退出邪党，前途光明，天赐鸿福，新年好，您功德无量。大家都笑了。
一个普通百姓对法轮功问题的看法。作者：广东百姓。我是广东省的一名中年女性，今年43岁。当年取缔法轮功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身边练这种功的人不多，自己也没过多的去关注，只想政府不让练就不练吧。2016年，我家隔壁搬来了一对老年夫妇，陈叔叔和林阿姨，没过多久就感觉老两口人非常好，热心助人，出门见面与我们夫妇都会打招呼。去年8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帮警察，大声敲打隔壁的门。老人开门后，警察就把两个老人都带走了，接着就把他们家包围起来，还听到很大的嘈杂声，搬东西的声音。后来得知老两口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这个就违法了。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的一对夫妇，平时与人为善，在自己家里练练功，怎么就违法了呢？尤其想起警察将他们带走时的凶神恶煞般，像抓小鸡一样把两老人抓走的情景，直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我开始去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想起夫妇俩曾给过我一张小卡片，就按照上面的方法登上了法轮功的网站。有好几个网站上都讲到了哪里哪里的练功者谁谁又被抓了，然后共产党、政府、公安人员、警察是如何对这些善良的人进行迫害的。这我才终于看到了我以前不曾知道的一面，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丑恶。虽然我不是练习法轮功的，但是我想现在这个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时代，保障一个人的信仰自由、活动自由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怎么能够这样肆意去压制他们、迫害他们？
女警察恍然大悟，把我们俩当傻子。大陆来稿， 前段时间，一位同修所在地的警察又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正常生活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天，一男一女俩警察到同修吴姐家，一到家门，那个女的就拿出手机给吴姐拍照。吴姐见状，马上把他们推出门外，迅速把门关上，正念制止他们，不让他们犯罪。他们俩就在门外敲门，说只说几句话就走。吴姐听到那个男警察对女警察说，不能乱拍照，你刚才拍照不对。吴姐听他这么说，就把门打开了，把他们请进房里，给他们讲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也合理合法，一切迫害法轮功的行为都是犯法。两个警察听明白后走了。吴姐听到他们走出楼道时，听到那个女警对男警说，难怪他们都不肯来，就把我们俩当傻子，要我们俩来。
人心与因果，畸胎瘤不见了。黑龙江来稿，1999年6月30号通过爸爸妈妈，我知道了法轮大法。那时只是感性上认知，知道大法好，看到父母通过学法练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不吃药不打针，身上的许多病都好了，自己就跟着也学法练功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我和家人就在家里偷着练。后来到了2005年成家了，成家之后，自己发现丈夫不是自己想要找的老实人，而是抽烟耍钱，不爱干活，没事找茬，谁来跟谁干的人。自己感到心寒，没啥奔头。再加上邪党的疯狂打压，怕心就和懈怠心交织在一起，脱离了大法。之后我脾气也越来越坏，三天两头的吵闹要离婚，家里搞得一团糟，总是让双方老人给我们操心。2012年的冬天里，因丈夫出国干活，只有我和孩子在家，身体不舒服，就让我姨来帮我带孩子。我一人上县里中医院做 B 超检查，给我做检查的人说，你再交40元钱，我给你用彩超好好看看。我同意就去交钱了。回来一看，屋里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三个人在那里说着什么。我躺下让我看显示屏，说我肚子里有个小碗那么大的瘤，经确诊说是畸胎瘤，不马上手术，等到瘤在体内转个就危险了，我就得被抬进医院。大夫说，你回去跟家人商量商量，过两天来做手术吧。坐在车上，我想了许多，我还这么年轻，怎么能得这个病呢？因我从小就怕打针吃药，在危难时我想到了大法的超常。还是回到修炼中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的命啊。回家跟我姨说了医院发生的情况，她说，你能这样想是对的，有人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百病消，更何况我们修炼人呢。没事儿，也许是好事，该走回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正式地走进大法中修炼。开始还对病处有些在意，后来就把心放下了，也就忘了病的事儿了。每天就是学法练功看孩子。大法使我明白了，一切矛盾都是由因果报应而来，人不是一生一世，说不定那是欠人家的，欠人家的就得还呐。不久畸胎瘤不见了。我按师父的要求做，每遇到矛盾和不公时，我就找自己哪里错了，把它改正过来，也不向外看别人的毛病了，也能为家人着想了，家庭也和睦了，孩子也能幸福快乐地成长了，双方老人也不跟我们操心了。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党文化，在法中归正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2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被邪党文化毒害得很深，尤其被灌输的那套斗争哲学和宇宙特性真善忍完全背离，把人都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也是旧势力当初为毁灭人类有意安排的。我在60多年的人生过程中，也深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修炼大法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许多邪党文化不正的东西，不断的去除，在法中不断的归正自己，心变得越来越纯净。我认识到去除自身的党文化也是我修炼的一个内容。一、分清邪党文化，认清其危害性。退休前，我在邪党机关部门工作多年，每天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邪党文化的一套理论和机制，长期的耳熏目染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泡在其中无法辨别和认识其对错。修炼大法后，我用大法对照，觉察到了自身存在着一些和法很不相符合的变异东西，严重地影响我精进实修同化大法，但我没能及时找到问题的根源。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奇书横空出世，好似重锤敲醒了我。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完全颠覆了自己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常识。第一次看九评时，看得我真是心惊肉跳，甚至有不敢看、不认同的感觉。但理智告诉我，九评是对的，里面讲的都是事实和真理。后来我认识到了，并不是真我不敢看，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共产邪灵害怕解体不敢看，是自己不正的观念在阻挡着，是邪党几十年灌输的毒素在起作用，这些东西在严重的阻挡着修炼人精进，是必须要清除的。只有把那些变异的观念彻底转变过来，才能彻底去掉这些不正的因素，从而归正自己，达到法的要求。开始我不清楚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具体表现，于是我在学法的同时抽时间反复看九评。随着不断的看，我对九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认识到九评是铲除邪党文化的利剑。我非常的感慨，不看九评糊涂一生，希望世人都来看九评。通过看九评，我逐步的能分清邪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也认清了邪党文化对世人的危害。它严重的破坏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把人变成了没有道德规范、没有正常思维的变异人类，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把人人平等的互利关系变成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弱肉强食的非人类的关系，使人人活在世上没有安全感、没有正常生活的价值观。邪党文化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破坏殆尽，清除邪党文化是规范人类道德、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保证，也是修炼人能否圆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争斗心、仇恨心等不去，是绝对不能回天的。 在认清邪党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性的同时，我对自身存在的一些党文化因素也有了一些认识。后来，《解体党文化》一书也随之出版了。通过多次的用心通读，使我更加看清了党文化在我身上的种种表现。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我身上是优点的表现，如对事情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心直口快，争强好胜，高傲不俗，对人爱说教，自以为是，否定他人，肯定自己等等，都是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认清这些后，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很注重对这些物质的清除。只要发现这些苗头出现，我就及时抓住，发正念清除。随之感觉这些物质越来越弱了，其实也都是师尊帮我拿掉了。二，在家庭中去掉党文化。我的家庭较一般的家庭党文化的因素氛围更浓一些，几个晚辈都在协党政府部门工作，丈夫退休前多年在几个协党政府部门任一把手，他受协党文化的多年灌输，工作作风强硬，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把这些党文化的恶习也带回了家中，如说话语气强硬，不能心平气和地谈，压制别人，对人多疑，戒备心强，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总是一下爆发出来为快。这些都是典型的邪党文化表现。因我以前也存在这些物质，所以我们之间发生矛盾后，没有缓冲余地，各不相让。我开始想用强硬的手段改变丈夫，但无济于事，发现丈夫的表现依然如故，我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最后发展成了冷战。我从心里也产生了对丈夫的怨恨，夫妻关系不融洽。修大法后，由于没有重视修去自身存在的党文化，争斗的物质在我身上一直存在，影响着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从我身上，他没能看出大法的美好，对他得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几年前，和我熟悉的一个同修曾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你身上党文化的东西不少，给人感觉是缺少女人的味儿。我听后内心一震，我修大法了，怎么还能给人这样的看法呢？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暗暗地要求自己，赶快改变自己不正确的状态，提高上去。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听师尊的教诲，我就静心学法。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人的正常表现应该是女人温柔善良，在家庭中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而我的言行举止哪像个女人呢？难怪同修说我呢。我也清楚是邪党文化把我毒害的。我认识到这些后，除了重视发正念清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严格要求自己，和人谈话时，说话口气尽量和善谦虚，让人们能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因我不单单代表我一个小小的个体，而是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在家中，体贴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有时他说话刺激我时，我也能抑制自己的情绪，不和他争斗了。慢慢的，我们的关系改善了，由以前遇事互不相让，各自争自己的对错，都感觉很不舒服的状态，到现在都能顺应对方了，有事能好好的心平气和商量，心里也都顺畅了。我知道，是我心性提高了，师父给我去掉了我身上的一些党文化因素。从法中我也认识到了，今天能来到世上的人都不是简单的， 来源都是很高的，代表着各自庞大的宇宙体系来判大法得救的。今生能和大法弟子结为亲缘的人，当然也都是层次很高的人，不管他们在人世间的表现如何，也都是为法而来的。师父正法是救度所有众生的，我是大法弟子，要圆融师父所要。我们出去讲真相是救人，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表现也同样是个真相，世人看到我们的表现也会对大法产生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得救问题，所以我们做不好是不行的。法理上升华了，我整个的人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变得宽容大度，为人处事处处表现出一个修炼人的风范，给世人展现出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在家中有时遇到丈夫发脾气，我心里感到不顺畅时，我就在心里反复地背师父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显自精进要旨，何为忍。法很快让我心情平复了，他做事极端时我不计较，家中的事随他怎么处理，我都是以尊重他的态度对待，不埋怨不指责不挑毛病。大法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不断地开阔我的胸怀，使我学会了能理解包容别人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其实我的丈夫也有不少的长处，他孝敬老人在本地出名，我也和他一块儿去做，这也是做子女应该做的，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可是在当今道德急速下滑的年代，很多人把孝敬老人看成是过分的行为了。在我们家庭中，丈夫、老人、晚辈都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们都有他们的一套常人做事的标准和方式。我是修炼人，要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要求自己做好，不能要求家中的常人怎么样，用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去对待他们。今天他们是在为我们提供修炼的环境，为成就我这个大法弟子而遭受屈辱和痛苦的，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对待他们。大法弟子不慈悲善良是达不到标准的。我修炼多年了，可是在两年前我好像才看懂了师父的这段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选自转法轮。这个大法开在常人社会里，整个的人类社会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大的练功场。在这个场中，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去除各种不好的观念和各种执着心，才能修得扎实。常人都在帮我们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除了在社会的环境中修炼外，在家庭中的修炼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可忽视。过去看丈夫不顺眼，嫌他专制，嫌他党门话比较重，心里怨恨他，和他对着干，我也是在用党门话对待他，是在以恶制恶。现在丈夫党门话的言行只要一表现出来，我能马上抓住向内找自己，我是否也是这样，尤其表现在说话方式和说话语气上。以前我越是觉得为别人好或指点别人时，语气越是硬邦邦，缺乏善意，虽然出发点是为人好，但让人听了也会感觉不舒服的。丈夫像一面镜子似的照出了我身上的许多问题，说话声音高，愿意起腔，语速快， 语气不善，经常反问句多等。我找出这些问题后，就注意修去，感觉自己变化很大。不少的人也和我说，你和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几个和我比较熟悉的人，曾几次开玩笑似的跟我说，和你不熟悉的时候，听你说话老像训人的样子，接触以后，你人还挺好的，没有架子，好接触，你就这么个说话法，让人听了容易误解你。也有人说，你的性格像个男子，缺乏女人味儿，缺乏温柔。过去我确实是这样的，别人说的一点都不错，是邪党把我变得不像女人的女人。现在，我们家庭中，无论对婆婆还是子女和丈夫，我都抱着真诚、善良、忍耐的原则，慈悲对待他们，不挑他们的任何毛病，不只是把他们当作人世的亲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盼大法得救的可贵生命，感谢他们为我修炼上的承担和付出。因为我的宽容大度，符合法的表现所散发的正念之场，使原本复杂的家庭关系顺和了，大家也能融洽地相处了，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选自转法轮。三，在写文章中归正自己。我地区从2004年开始，大量揭露本地恶人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在编辑成本地真相传单，大面积散发，对本地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些年，我基本上是一直参与写揭露文章这个项目。我深刻地体会到，写文章这个过程也是我修炼的一个过程。我身上多年存在的党文化的争斗心、愤怒、仇恨的心等几种顽固的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也都去掉了不少。1999年以前，我地修大法的人数多。99年720，江氏集团对我地大法弟子迫害惨重。当师父向本地民众揭露本地邪恶的有关讲法发表后，我们悟到是正法进程已到这一步，应该拿起笔来揭露本地的邪恶了，跟上正法的进程。写这类文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收集材料需要调查被迫害同修的事实真相，还有施暴者的信息。不熟悉的同修还要通过各种渠道找人去调查，都是很费时费力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同修们都是无条件的配合协调，共同搜集材料，使大家形成了一个整体。每一篇文章都是大家共同完成的，我只是执笔而已。以前文章写好后，还要由同修打字上网，这类文章往往干扰都很大。有时打字同修费了一定的时间把文章打好了，会突然的一个字都不见了。有时一切都准备有序了，可是网上发送文章时，文件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初稿也没有了，只得重新再写。这其中有邪恶的干扰因素在里面，但是也给我磨去了急躁、不耐烦、埋怨等几种执着心。我体会到了，大法的任何工作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最佳良机。下面，我把在写稿件过程中自己去执着心的体会讲一下。因为在前半生中，我受邪党文化毒害比较重，争斗心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刚开始写揭露迫害文章时，当写到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时，对行恶者真是恨之入骨，经常写得自己满腔怒火，无法继续写下去，需要停下来缓和一下情绪。每当写完迫害事实后，不忘对行恶者评论一番，用词尖刻，充满敌意，那时就是仇恨他们，恨不得让他们立即恶报毙命， 认为对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能讲慈悲，发正念时也有叫他们立即恶报的内容。我还多次在学法小组和其他一些同修面前说，外地恶人遭报的不少，咱这里几个那么坏的恶警怎么一个也不报？这其实是对法的不尊重与怀疑，更表现出了自己的仇恨心、争斗心和一种心理暴力，忘了正法进程是师父在主导，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只想自己满足自己的出气解恨的报复心理。本地洗脑班的一个女头目遭车祸，做了开颅手术。我知道后心中窃喜，心想这个坏人终于遭报了。后来听说他又治愈了，我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之后听同修在这事上交流说，叫他好了吧，他也是条命啊，他也是个受害者啊。当时我听到后还嫌这个同修迂腐，认为这样的坏人就得让他遭更大的报应。和同修相比，真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啊，我的仇恨心可见一斑。带着这么重的争斗心、仇恨心，是写不出纯净文章的。有一次，写一篇揭露本地犹大在洗脑班迫害学员的揭露文章，负责上网的同修看到后说，怎么有的地方像骂人？我不好意思地承认说，我知道，我太恨他们了。后经过多次的反复修改，才使文章显得平和一些了。这次写揭露邪恶的文章，有同修看后会说，看着文章真解恨，听到这话我感到顺耳，我爱听，还以为自己文笔犀利，其实在字里行间明显地暴露出了争斗与仇恨，缺乏的是修炼人应有的善良和慈悲，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从2010年开始，随着不断的学法，用心学师父经常发表的近期讲法，我渐渐认识到了写揭露文章不是泄私愤，不是为了把参与者搞臭，更不是光为报仇而揭露，是为了让众生认清中共的残暴与邪恶，远离它，让参与迫害者认识自己的罪恶，明白迫害大法将给自己带来的厄运，棒喝他们，让他们醒悟，停止作恶，能珍惜自己的生命，目的还是救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为法来的，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安排成了对正法起负面作用的生命，这不是这些生命的真愿，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救他们也是我们责任范围的，我们应该用一颗宽大的慈悲心对待所有的众生，这也是法要求我们的。现在写揭露文章和写其他题材文章一样，不用再刻意的选择词句，去掉了那些党文化变异的物质后，我的心是平和的，文字也平和了，文章也干净了。同修们也说，你现在的文风与过去不一样了。我知道是大法归正了我，是慈悲的师父一步步扶着我走到了今天，我对师父无比的感恩。我以后会更加用心写好正实法的文章，把法赋予我的这个救人项目做好，让师父放心。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配合好神危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2日。一， 形成整体灭黑奸。那时在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中，我怕心较重，法理又不够轻。在那次大型的电视插播真相中，我是站出来搞协调的，与准备做本地电视插播的同修们接连被绑架，邪恶疯狂了，接连办洗脑班。同修们有的在工作单位，在行路中，在菜市场上，在家中等处，纷纷被强行绑架到洗脑班，酷刑逼迫转化。同时被关本地监狱的同修，百日内被酷刑致死三位。同修们欲哭无泪，怎么办？一日，在师尊巧妙安排下，我们几位同修碰到一起切磋交流。我们当前只是躲迫害，没有制止迫害、反迫害。我们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互相配合起来，反迫害、制止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按照师父要求做。邪恶最怕曝光，我们全力大量做当地真相，都从自我做起，走出几位算几位，同时鼓励同修走出来，力所能及，能发一张传单就发一张，能贴一张粘贴就贴一个，一带一往出走，这样同修走出来的越来越多。发贴挂口讲真相一起上，围着监狱、洗脑班、政府相关部门挂大横幅，几十米长黄底儿，60公分见方的红字，解体洗脑班，法办恶徒，停止迫害，立即放回被强行迫害的大法弟子某某某，同时贴出几千上万张的 A3 纸大公告，当地真相。有的同修状态很好，两天贴了500张，小粘贴更是无处不见，一层层的，今天被撕掉，明天又是一层。邪恶洗脑班很快解体了，10年没有声息，狱方也相对的平静了，不再强迫同修转化了。同修们也深受鼓舞，心性提高的都很快，更加主动配合整体了。二，据气象死亡指标的同修获新生。2003年，狱中不断传出一位被冤判12年的年轻同修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我与同修配合开始营救，有的同修不断的上明慧网揭露迫害，呼吁放人，众多同修全力的发正念、发传单、贴粘贴、挂条幅，能讲的到街头巷尾讲，这样坚持了近1年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下，此同修终于走出了监狱。当时他的肉身具七项死亡指标，长期卧床，经常昏迷，原140-150斤的体重只剩几十斤，眼皮萎缩，眼球突出，眼睛闭不上，睡觉的能力都没有，牙龈萎缩，牙根露出，感觉一碰就掉，心肺全部萎缩，觉得心脏像块石头压在那儿，上不来气儿，一宿褥子被虚汗湿透，全身体表无知觉，肌肉全部萎缩，身上的每块骨头都凸显出来，好像伸手都能拿下每一块。狱中的犯人看见他说，狼见到你都得哭，扔在道旁就是一堆枯骨。出狱时看护他的刑事犯都落泪了，肯定他得死了。出狱后他一直被警察看着，我看到同修的状态很危险，就决定把同修抢出来，找一打工中年男子，与他讲明情况，他说不能见死不救，决定帮我们抢人。来到这位同修家，其父说警察有急事刚走，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把他接到我家。到我家后，我一周基本没睡觉，每天晚上都观察他的情况，有特殊反应就找同修帮忙发正念，每天有一位同修陪他学法，我陪他练功，3个来月，大法使他很快恢复生机，告别了死神。知情的人们也无比感佩师父，敬重大法锤炼出的弟子的无私无畏，多年来家人还念念不忘，感谢师父，叩谢师恩。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